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3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辞旧迎新之际，美国之音向过去一年关注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回应学者联署公开信，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对中国逮捕加拿大公民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就中美建交40周年发表谈话，称双边关系40年来取得的进展来之不易；莫斯科连线，贸易谈判之际害怕得罪美国，中国有意同俄罗斯保持距离。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2018习近平新时代元年大起大落。好，首先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发表推文说，他当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长时间非常好的电话交谈，称美中贸易关系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在周六的电话中告诉特朗普，他希望美中关系以协调、合作和稳定为基础，希望双方团队相向而行，抓紧工作，争取尽早达成互利双赢又对世界有利的协议。另外，中国外交部星期天专门就中美建交40周年发表谈话，称双边关系40年来取得的进展来之不易，双方要理性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防止战略误判。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六的推文中没有提到美中建交40周年。2018年即将过去，美联社12月29号从北京发出一篇年终报道。报道说，在中国，胆敢直言批评政府的个人失踪是常见的，但自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全面掌权以来，被失踪的人的范围扩大了。被失踪的不仅有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还有高级官员、马克思主义信徒、外国人，甚至还有电影明星。那些人从来就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中共，但他们仍是被警察秘密抓捕，弄到外界所不知的地方。美联社接着列举了2018年失踪于中国政府之手的人的部分名单，其中包括著名影星范冰冰失踪大约4个月，原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在中国失踪了好几个星期之后，中国当局才说他因涉嫌受贿和其他罪行被调查。在国际间获得过许多新闻摄影比赛奖的摄影师、美国永久居民卢广，2018年11月在中国失踪1个多月之后，卢广的家人才得到通知说他在新疆被抓捕。澳大利亚几十名学者和前外交官联名写信给外长佩恩，敦促澳洲政府不再迟疑，响应加拿大的呼声，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的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沃尔。随后，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发表一份声明，对中国拘押这两名加拿大人表示关切。这份公开信说，自从12月21号以来，美国、欧盟、英国、德国和法国都发表声明，对这些加拿大人显然因为政治原因被逮捕表达了关切。加拿大应美国提出的引渡要求，12月1号拘捕了华为高管孟晚舟。随后，作为一项被广泛视为对加拿大采取的报复行动，中国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分别逮捕了康明凯和斯帕沃尔，迄今依然将他们拘押。此前，中国外交部拒绝了美国和加拿大一些欧洲盟友提出的北京释放康明凯和斯帕沃尔的要求，称这些国家与这个案件毫无关系。2019年，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领导人将继续互访互动，两国都强调将进一步要加强双边关系。但在俄罗斯与西方对抗升级的同时，中国又有意同俄罗斯保持距离。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谈一下中俄关系是不是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好。白桦，你好。
许波好。
中国最近拒绝了同俄罗斯签署两国贸易中去美元、采取本国货币结算的这样一个协议。那么中国这样做是不是因为害怕得罪美国呢？俄罗斯方面对中国的举动有没有不满？都有哪些反应？白桦。
对， 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兼这个财政部长希鲁安诺夫呢，他这个几天前他表示，他说的就是中国呢拒绝了签署这么一个协议。其实这个协议呢，两国从这个2014年就是4年之前呢就开始讨论这个协议，而且呢许多俄罗斯官员他们非常乐观，就是说到今年年底之前呢两国可能签署这个协议。但是希鲁安诺夫他说的中国拒绝了，而且他表示说，甚至呢中国不光是签署协议，中国不想签署，甚至签署一个这个备忘录啊，就是没有这个任何这个法律约束的，没有任何这个双方都不承担责任的这么一个文件呢，中国也不想签署。那么希鲁安诺夫他说了，他说中国想这个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呢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新闻他说出之后呢，俄罗斯这个各界呢对这个非常关注。为什么俄罗斯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呢？因为就是现在呢很多人预计，就是说明年呢有可能这个俄罗斯同西方的对抗呢会进一步加剧，而且呢西方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呢可能会进一步升级。那么就涉及到就是如果制裁进一步升级的话，那么俄罗斯如果就是采取这个本国货币结算呢，可以是一种方式来对抗这个美国的制裁。所以说俄罗斯非常看重这个问题。那么如果俄罗斯认为，就是如果中国同意签署这个协议呢，等于是中国帮助俄罗斯呢来这个对抗美国的制裁。所以说呢，很多这个分析评论认为，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中国和美国呢正在进行这个贸易谈判，而且中国呢已经开始购买这个美国的这个大豆和这个大米，等于中国对美国示好。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么中国不想就是因此呢来得罪这个美国，想这刻意呢同这个俄罗斯呢保持这么一个距离。各方的反应呢，就是官方呢当然就是他把这话说出去之后呢，没什么这个太进一步这个评论。俄罗斯其他的就是非官方的媒体还有这个社交媒体上呢有很多这个评论，有的人认为就是说等于中国不是真正的朋友，甚至有人说是中国这个俄罗斯困难的时候呢背后捅了这个俄罗斯的一刀，还有人说就是说你看一看，就是现在普京周围呢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那么都是这个都是叛徒啊，除了中国之外呢，俄罗斯其他的盟友呢，像这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呢，他们也不会对关键时刻呢也不会这个真正支持俄罗斯。
好的，那么遭受这个制裁的俄罗斯呢，他一直期望中国到俄罗斯去投资，让中国资本呢取代西方。但是中国我们看到呢，在俄罗斯的这个实际投资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这是不是反映出中俄关系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并非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好呢？白话。
对，也是前几天俄罗斯中央银行他们发表了一个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也被俄罗斯很多媒体都引用了，就是说根据中央银行统计呢，今年头半年呢中国在俄罗斯的实际投资这个规模呢减少了42%。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因为投资人都害怕俄罗斯同西方对抗加剧，制裁进一步升级。那么今年呢，就是经济一个特点就是经济不好，而且这个资本外逃的现象非常严重。那么中国资本呢也加入了这个潮流当中，就是说也是中央银行的他们统计，就是说在今年头半年呢，大约中国从这个俄罗斯撤走了大约这个10亿多美元的这么资本。另外呢，也是前几天这个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这个希鲁安诺夫他表示，他说就是提到这个中国同俄罗斯这个合作项目，就是高速铁路的问题，好几年之前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从这个莫斯科修到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的一条高速铁路。那么俄罗斯官员他说这个铁路呢这个没有这个经济效益，所以说现在很难说这个铁路未来命运呢是不是这个能这个上马。因此呢可以看出，就是说双方可以中俄关系呢可以这个说这个如何好，但是如果实际涉及到这个切身利益的问题呢，那么 可能并非像这个外界想象的那样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前几天也有这个研究中俄关系的这个俄罗斯学者，他们表示说的就是看一看，就是说中国现在比方说中国这个一些金融业，中国的一些银行在西方国家这个办事处啊，如何如何这个规模如何如何大，但是呢，在俄罗斯的看呢，中国这些银行呢，在俄罗斯的办事处呢，都非常非常寒酸。那么为什么呢？并不是说中国不想这个租赁一个好的这个地方，或者是建一个这个办公大楼，而是俄罗斯不给这个中国一些这优惠的这个条件。
嗯，
就是说呢，中国在这个俄罗斯投资呢，并没有获得这个很多这个优惠的待遇。但是也有很多分析认为呢，因为俄罗斯同西方对抗，如果要是继续升级的话呢，俄罗斯也没有其他别的这个选择。那么除了同中国继续走近，同中国继续发展关系之外呢，俄罗斯也没有其他好的这个选择。许博，
好的，我们感谢白桦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2018习近平新时代元年大起大落。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leader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seek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the U.S., it was painful to have to switch relations.
It's certainly the case that we oversold the political benefit.
China needs to look in the mirror and ask itself.
In fact, we are in a rivalry position.
I mean,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 is the relative power.
不得不说，他们也知道党内斗得很激烈。
China has chosen economic aggression.
China's market distortions and the way they deal cannot be tolerated.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即将走进历史长河的2018年，见证了习近平新时代元年的大起大落。年初人大修宪，习近平思想入宪，并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习近平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与此同时，个人崇拜沉渣泛起，厉害了我的国推波助澜，新时代开局便不同凡响。然而年中爆发的美中贸易战搅乱了表面繁荣的太平盛世，经济、政治、外交的困局接踵而至，习近平定于一尊的神话被打破，比肩毛泽东的雄心也开始显露败相。那么习近平其兴也勃也，会不会其亡也忽焉？新时代元年的大起大落完全是贸易战的外部原因吗？2019年开局，中国是否会出现什么新的气象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新年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好的，张先生的电话呢现在可能还没连上。那么辞旧迎新之际呢，我们要对我们的两位嘉宾说几句话。过去一年呢，胡平、张立凡先生为美国之音义务打工，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旅途，每周一次，风雨无阻，成为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受欢迎的两位嘉宾。美国之音在此向两位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感谢。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同时也感谢过去一年来对我们不离不弃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2018年3月，中国人大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那么习近平呢就由此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当时 他确实是何等的这个志得意满。但是现在时过境迁，回过头来我们看修宪，有人说习近平把个人集权推向时代所能容忍的一个极限，同时呢也就埋下了身败名裂的种子。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今年三月人大修宪是习近平个人权力盛极而衰的一个节点。这件事本身就相当的诡异，因为直到2月26号那个才公布中共中央关于修宪的建议，这个时候离全国人大召开只有8天了。到了3月11号，全国人大通过了这个修宪，前后总共不到半个月啊，明显是先斩后奏，霸王硬上弓，连事先的所谓这个舆论先行、民意铺垫都这个姿态都没有做一点。后来呢，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有个讲话，他就说，其实在去年9月，中央就提出了修宪的建议，并且交给一些基层做调研，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干部党员和群众的一致拥护啊，这显然是个谎言。因为你在今年2月26号之前，在任何媒体上、国内的官方媒体上、互联网上以及海外的这个媒体上，都没有半点谈到中共要修宪的这么一个消息。这显然是这个事后的一种编造啊。那这个过程本身进行的如此诡异，本身就说明很多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呢，82年宪法啊，对领导人的任期这个明确的规定的限制，这可以说是中共当局经过文革浩劫之后的痛定思痛，是改革开放这么几十年来，几乎是在政治改体制改革方面仅有的一个进步，对中共体制而言可以说是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因此你现在否定了这一条，那它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倒退的信号。所以这件事情呢，在这个在国内在海外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当然过去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个通过所谓选择性的反腐败、清除异己、强化个人权利，本来以及这个压制民间、这个民间压制异议、这个打压维权运动、维权律师等等，这些本来就给自己树立了很多的敌人。可是在过去那反对者，当然主要是党内体制内的反对者，因为体制外的这些民间力量呢是被压得非常非常严厉啊。那体制内的反对者呢，他就有一个师出无名的问题。毕竟他是习近平加强个人权利是以反腐败的名义进行的，现在你要反对他，给人感觉好像是你要反对反腐败，那总显得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理不知气不壮。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习近平修改宪法，把原来的这种任期限制给取消掉了，显然是走在走回头路。因此这也给反提供了一面冠冕堂皇的旗帜，他们就可以在这个保卫改革开放成果的这个名义之下，反对个人崇拜的这个名义之下，对习近平提出批评。所以我们在今年就看到了，包括从5月4号樊立勤在北京大学贴出的大字报，包括许章润教授发表的长篇的文章《保卫改革开放》，也包括这个董耀雄泼墨这些事件，那都是一些信号，表明了各方面已经对习近平这种倒行逆施就觉得忍无可忍，发出了这种抗议的声音。另外这件事在国际上影响也非常大，因为在过去的在国际社会，包括在美国政界学界，都一直有人认为中国中共总是在慢慢的走向自由民主嘛，或者即便认为中共没有走向自由民主这么一个趋势，但是至少它也是一种所谓软性的、柔性的威权，不至于像毛时代那样子搞这种刚性的集权统治。可是习近平修宪这件事情，那就一举粉碎了所有的关于他的种种的幻想。这么一来，那你想在这个美国过去的所谓这个拥抱熊猫这一派，那就完全哑口无言。所以整个这个朝野两党都大转集体转向，那这就使得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发生一种也是有一种这个历史意义的这么一种转变。这样一来呢，你想不管在国内在海外在国际社会上，它就都成了一个转折点，使得大家使得那个习近平的个人他的权威 一下就受到一种极大的挑战。
嗯，
尽管现在为止，这个五小到现在为止，这种抗议、这种反批评的声浪仍然在蔓延，仍然在。在新的一年中，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事情会发生。
好的，那么过去一年呢，我们看到习近平集权呢是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这样一个过程，时而高潮，时而低潮。那么刚刚结束的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我们看到一方面呢强调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呢强调习近平战略判断高瞻远瞩，政治领导娴熟高超。我来请教这个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您如何判断习近平目前的权力掌控？目前他的权力扩张是高潮呢还是低潮呢？
以前曾经在节目中做过一些个预判，比如我谈到这种就是说领导人这个权力超过能力的问题，
嗯，
这个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这个力小而任重，这种情况呢看来是不让人乐观。然后今年一月的时候，这个当时天泽所的有一个天泽研究所有一个新年预期嘛，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就是当然我是谈易经啊，就是说谈到这个到了九五之尊了，还要不要继续往上走啊，即使走到这个亢龙有悔，就是说什么是亢龙有悔，就是这个八卦里头这六爻啊，它走到顶端了，顶端以后呢，就是物壮则老，物极必反，他讲的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啊，叫做什么呢，孔子讲叫高贵而无位，高而无名，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就是说哎，这个都不当位了，那也就是说整个就会乱套，这个走到顶端以后所有的事情都会乱套。所以看哎，后来过了这个一两个月嘛，就发生了修宪事件。修宪事件其实它是自己给反对派制造了一个机会的啊，就是因为什么呢，打破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规则。那最早的规则呢，就是改革开放就是要约束领导人的个人权利啊，要党政分开，要党在这个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取消领导干部的终身制，那就是有鉴于毛泽东搞独断专行这一套，所以体制内和体制外都不接受的东西重新被搬了出来。那这个呢，就是给了对手以攻击自己的口实。
嗯，
如果说你这个领导有方啊，说这个经济一直在上升，可能大家赋予这个领导人多一些权利，没准还能通过，就还有一部分人可能还能相信。问题是这个眼高手低，这个执政，这个在为政方面这个政绩不好，但是呢，在这个集权方面是越做越厉害。在这种情况呢，可能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这种反感。
嗯，
那这个呢，我们看到今年七月的时候，啊，这个提出来要这个中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说要定于一尊一言九鼎，要这样的权利。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就是开始嘲讽的东西就多起来。而同期呢，就是说中美贸易战开打，啊，这个经济形势一路下滑，所以这种情况下，那当然你总得有变通吧，但是没有。然后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那个讲话还是讲，说不该改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然后到这个经济工作会议，说了一些什么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嗯。
但是呢，我们看股市是应声下跌，跌破了2500点的这个历史记录，啊，变成12年来的最低这么一种状况，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其实股市是相当的问题的，对于这个 经济的信心，对于这个领导能力的信心，在股市上有明确的反应。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在开民主生活会啊，然后强调这个维护核心呢、啊，强调贯彻思想啊，还要人人过关，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反而是显示出内部的不稳的迹象。
嗯，
这个总结性的发言八次提到斗争，还要进行这个伟大的斗争，要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跟谁斗，这大家都会思考这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实际上不仅在内部，在这个外部啊，体制外和在社会上，啊，在这个对于这个权威方面啊，都有质疑。所以这个情况，应该说是目前来讲，是陷入了一个低谷。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通商宽衣。他说习近平上台这几年沽名钓誉，好大喜功，治国无方，扰民有术，搞得失业率居高不下，一天到晚除了高压维稳政治斗争别的什么也没有做。天安门上太阳落，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志大才疏的习近平在中共政权迈入了楼塌了的暮年时登上历史舞台，从而加速了中共政权的塌坍。习的名言竟无一人是男儿，真可谓一语成谶。老彭他说改革开放40年积下的家底被习近平大撒币败家的差不多了。我们再来看看习近平的这个新时代。曾几何时呢，我们记得中国内有2025计划，外有一带一路方案，习近平登高望远，大有世界领袖的这个气势。我来请教胡先生啊，现在中国内外这两个利器进展如何呢？
是中国的政府的两内外的两个利器的。那所谓中国制造2025，那是在2015年中国政府推出的一个政策性文件，它就是要求在这个新能源啊、人工智能啊等半导体等10个高新产业上，进行这个由举国之力来加以扶持，使中国在10年的时间之内，就从2015到2025，完成产业的这个升级。使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变成一个高端，是全球高端产业的制造强国。那么这个计划本身当然引起了美国的这个高度警惕。那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的这个批评主要是集中在3条。第一条，那就是你这个计划是这个有政府的这个大量的这个补贴。第二条，你这个计划是对这个外资的这个进入是加了种种的限制和这个排斥。第三那你整个这个计划是表现出对知识产权的这种无视和蔑视啊。而这几个问题呢，美国方面的批评呢，那确实应该是有相当的根据，因为就是在中国制造2025的文件本身，它就有几个原则，其中就明确的谈到这个计划是由政府引导。要自主发展，另外这就等于是不打自招，承认自己确实就是要搞这个政府的这个补贴，确实就是要这个排斥和拒绝这些外国的资本等等啊。那么这么一来呢，再加上他对知识产权的这个这种破坏、这种盗窃，那就是早已经劣迹斑斑、不言而喻啊。因此呢，这个问题确实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因此当美国方面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中共方面还当然就是无言以对。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今年的这个前5个月，那么新华社提到中国制造2025这个高达140几次，可是从6月以来到今天，就居然就一次没有再提到了。就除了上周，中国这个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到了2025这个计划，那他就提到我们就发现他的说话已经完全变了调。他说这个所谓中国制造2025并不是一个计划啊， 而只是一个规划，不是一个政策。他是强调这一点。另外他也说呢，中国这么做，我们也没有说我们要关起门来搞，我们还是要在对外开放中去这个去发展。所以就用这个说法，也就澄清，就是所谓就是要排斥拒绝这个外国资本这个问题。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在某些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的一些规定或一些这个法案或者法案草案，包括对这个外商投资的这个草案，包括保护知识产权的草案，这个法案，以及还建立了这个最高法院，还建立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庭等等啊。那么这些东西它其中就很明确的规定了呢，不要禁止所谓用这个用行政的办法强制这个转移技术，并且一再表示呢要保护知识产权，对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要加以严厉的惩罚，还谈到这个外资准入的等等问题。也就是说呢，明显是对美国的批评做出了一些至少在形式上看是具有实质意义上的一些让步。那中共这个陆康的讲话呢，所以都被公认为是一种，就是可以说是官方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明确的表态。那么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很大的，就是在原来集团很大的一个后退，很大的一个让步。当然，鉴于中共他的一些这个行为方式，人们对他这种口头上这么说，实际上会做到什么程度，还是有很多的疑问。那么，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呢，这个利息本身确实已经遭受了很大的挫折。关于“一带一路”的要同样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一带一路”这个自从就是在这个2013年提出以来，那么这么五年多来啊，那是全面展开啊，似乎是这个搞得声势相当大。但是“一带一路”本身也造成很多的问题。首先就是你沿线60几个国家中间有270个项目都遇到麻烦，而这些遭遇麻烦的项目占所有项目价值的32%，所以这是很不低的一个比例。你看今年8月，这个西亚总理就宣布嘛，就是要取消包括高铁在内的几个旗舰项目。但他这种“一带一路”推行，他标榜要建立这个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可是实际上呢，它反而激化了和沿线国家的一些矛盾，它使很多国家就是深陷债务危机，其中有7-8个的这个债务危机相当的严重，有的甚至超过了50%。你像巴基斯坦，它有个修了个地铁，那就付了很大的债，而且觉得这根本没法盈利，所以要破产啊。再加上呢，中共推行一带一路，它不仅仅是出于经济，而且它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扩展它的军事影响力。你像非洲的吉布提就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军事基地。另外斯里兰卡呢，因为它也是接受一带一路啊，使自己背上很大的债务，到头来呢不得不把它的一个港口以及周边的很大一片地区租借给中国99年。再说呢，你中共搞一带一路本来就是为了输出你的过剩的产能啊，那么到头来那些承建项目的那些这个公司，绝大多数大概89%是中国的国企企业啊。这样子一来呢，你本来你说在别的国家搞些基本建设，那至少能够给这些国家的民众增加点就业的机会。可是实际上到头来这个承建的这个单位呢，绝大多数都还是中国企业自己，所以他就没有实现他所标榜的这种利益共享。再说呢，你中国和很多国家签订这些相关的条约，它过程很不透明，很不公开，那么就免不了会招致别人的质疑，这中间就有很多很多的腐败。像由此呢，包括工程中间造成很多这个环境的破坏呀，空气的污染啊等等，很多地方就爆发了这种所谓这个反华的这种游行抗议。你像吉尔吉斯坦首都，甚至中国大使馆都遭到了这个汽车炸弹的袭击。另外很多国家，你像印度尼西亚、越南呐、马来西亚啊，还有蒙古，这些国家过去就有过这种所谓排华的倾向，就出现了排华的事情。那么现在这次也是因为这个“一带一路”也激起了这些地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排华情绪的上升啊。另外当然还有价值观的不同了，人们也都看到这个中国推行这个“一带一路”不仅仅是出于经济的目的，而且还有它的推行它价值观、推行它的意识形态这么一个目的。所以后来呢，就是说，你现在这个“一带一路”它已经造成了一大批 挑战者，那包括这个日本，包括俄国，包括什么澳大利亚，包括美国，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式的遏制一带一路的计划。另外还有最后还有一点呢，你的一带一路到头来不但在你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多问题，你在国内也引出很多的问题啊，因为很多承建一带一路的工程的这中国的大型国企本身就有很多问题，本身就有很高的负债率那么因此这么一来呢，他们本来要计划要投资的那些要参与的那些承建项目能不能够去完成，能不能去实行，本身就构成很大一个问题。因此很多计划中的项目很可能到时候都会取消这么一来呢，就是你中共本来想通过这种方式按他自己标榜的是要这个为全球化提供一种新的版本，达到这个互利或这个双赢，可是到头来呢，他这个完全没有达到这种效果，因此呢，他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本身也遭到各方面越来越多的质疑，包括这次中共发言人陆康的讲话也对一带一路做出回应。那么你看这个，一个是中国制造2025，一个是一带一路计划，都是中共这个雄心勃勃的这个在内外开展两个非常有象征性象征意义的大的计划，可是到头来那么都遭遇到个重重的这个挫折，对这两个项目人们现在都很不看好了。
好的，那么说起这个2025计划和一带一路呢，我们不由得我们就联想起啊展示中国强大的这个纪录片和宣教片，像大国重器啊，厉害了我的国等等。那么这些影片呢，曾经让许多人这个感到印象深刻啊，还有人说记忆犹新。但是为什么就像昙花一现，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呢？我请教张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中共的文宣呢，一直是这样，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那上有好者，无非就是领导人喜欢这套东西，想用这套东西呢来这个加强老百姓对这个执政党的向心力，啊，用这个爱国主义什么这一套东西来，实际上是把爱国跟爱党绑架在一块儿，来这个提高就是对政权的拥护程度。但这套东西呢，你必须有相应的内容，就真正的事实来支持。啊，毕竟现在这六年来经济持续下滑，老百姓的这个钱包越来越瘪，这个现实啊，大家都能体会得到的。物价越来越高，啊，这个经济状况越来越差。所以呢，你吹这么多的牛啊，这个最后呢，我觉得我现在就有面临这个问题，就中美贸易战一来，这个牛就吹不下去了，啊，这也就像当年搞洋务运动，搞到打完这个甲午战争，哎，这个所有的这个泡沫都被挤掉了，就是原来，那个时候中国 GDP 也是这个世界差钱呢。有什么用啊？这个一真正比试的时候，是要比试制度，比试政治文明，不光是比试你的这个经济体量。所以呢，这个这些年来吧，最大的问题就是抛弃了邓小平那套这个韬光养晦啊、不当头这套外交谋略，抛弃了，然后呢，过早的暴露了称霸世界的目标。所以像中国制造2025，哎，这个刚才这个胡平先生已经讲了很多，我也注意到，就是这次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在国家博物馆的这个大型展览，他就提了中国制造，但是绝口不提中国制造2025了。为什么呢？这个不能提了。然后当然你看这个近年来在台湾问题上，在香港一国两制问题上，在南海岛礁的主权问题上，这种强硬的立场啊，这比较蛮霸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引起啊这个周边国家还有这个西方世界的非常大的不安。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就加了就是这个西方与中国的这种紧张形势，随着这个中美贸易战，那么对中美贸易战又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要搞什么以牙还牙， 然后此前的这个经济政策对国企要做大做强啊，要让民企退出历史舞台啊，这一套的做法是现在都在遭到报应。就是说这套宣传实际上是自己打了自己的脸啊，或者说是这些个官媒啊搬起石头砸了后台老板。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这些东西昙花一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谢谢。
好的，我来继续念网评，听听我们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的观点。崔健他说，虽然2018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是困境也让朝野上下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掩盖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有力，将来2019年我觉得会有一个新的变化，现在的困难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然我也希望民主和法治能在中国实现。宋冰仪他说，庆丰七年了，这个国家没有丝毫进步的迹象，2019年注定是2018年变局的深刻延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恨的就是这国家的倒退，我怕的也是国人的不进步，简直是大灾变的前夕。希望中国习近平修宪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王莽哭天行为可比，在国外有乌干达中非共和国的独裁者们可比，下场嘛大家慢慢看。秋桑他说，习近平想学毛泽东，但是毛泽东绝无仅有的领导人啊，毛泽东是绝无仅有的领导人，毛的统治是有历史背景和个人特色的，其他人学他只会照猫画虎，中国要发展只能摆脱人治，按照世界潮流进行改革。夜空孤帆他说，不管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还是暴力革命，如果2019年每个中国人还不觉醒，仅仅指望共党自我改良或军队化变的话，那就等着被习皇帝统治下去吧。另外也请指望美国进攻大陆的人士清醒清醒，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要靠自己去争取。最后 Ed Chow 他说，2018年是大倒退的一年，政治上全面倒退，个人崇拜盛行，人民言论空间被弹压，经济上国进民退，国企和政权统治绑定，意识形态上马列原教旨主义回潮，极左路线沉渣泛起，2018年是更大变局的起点，2019年中国恐怕会重新陷入逢久必乱的历史规律。过去一年呢，我们看到涉及中国的大事件无疑当首推美中贸易战，许多中国人愤愤不平，认为美国太霸道，要遏制中国的崛起。我来请教胡先生，请您谈谈美中贸易战它的缘起以及对中国和中共的影响好吗？
嗯，确实我也知道很多中国人很生气，觉得你美国太欺负人，你就是见不得，就是害怕我们中国强大，就想遏制我们中国的崛起等等。可是问题在于，假如事情就是美国想遏制中国崛起，那你中国就该采取以牙还牙、坚决回击的态度啊！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政府在一开始摆出强硬姿态之后不久就放低身段，然后做出一系列重要的让步，这就说明啊，中国政府其实也知道啊，你不管美国打贸易战是不是想遏制中国啊，但就事论事，单就贸易战本身而言，美国是有道理的，而你中国要硬顶，一你是没有这个本钱，二你是不占理，这个中国政府自己也知道，所以他才会做那么些改进嘛。你说按照这个修昔底德陷阱这种说法，老强国想遏制新强国，新强国想赶超老强国，这个站在各自的立场上都是无可非议的，就像两个球队要赛球，那你不能怪对方干什么，你们老是要进球。也不能怪对方，你干什么老挡着我们，封着我们，不让我们进球啊？当然不能这么怪了。关键就在于大家都要守规则，守规则。你要进攻，你要按照规则来进攻，你不能犯规；你要防守，你也不能按照，也得按照规则，不能违反规则来做事情。
嗯。
而美国打贸易战和中国打贸易战，关键就是说啊，美中之间的贸易进行的很不公正，就是说这个球赛。 来的不公平，他主要是指责中国方面没有守规则啊，而中国确实没有守规则啊，而你美国他提出也要求中国能进行一种结构性的改变，那所谓结构性的改变并不是说叫你中国采取一套对中国自己很不利而对美国很有利的这么一套制度安排，而美国要求你中国做的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这样子，希望美中国在结构性方面变得和美国一样，换言之就是你希望你中国能够做到真正的市场经济，有真正的法治啊，而这就是美国自己本来就一直在做到的。换句话，现在美国打贸易战和刚才我们谈到这些中国人看完恰恰相反啊，其实他对中国也是有利的，他只是对利益集团不利，对中共的一党专制不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中国人他们很欢迎美国打贸易战，因为他们贸易战呢能够倒逼中共改革啊，而且确确实实我们也看到他这个真是出效果了。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你现在中共提出的那个一系列改进，也就是一系列让步，你比如什么对这个外商投资法呀，比如说保护知识产权呐，惩罚这个盗窃知识产权，设立什么保护知识产权的这个法庭啊，还有就是放宽外资这个准入，当然还有说对民营企业的态度，那在前后发生的这种戏剧性的改变等等，那么这些毫无疑问对中国本身都是有好处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美国打贸易战，你要说他有什么意图想遏制中国，那就像我刚才说，就和你中国想赶超别人一样，这个本身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他们提出的要求，他们的做法，现在美国向中国提出的要求，哪一条是不合规矩的、不合规则的？那确实没有这个问题，而中国过去确实有大量的严重的不守规则、违反规则的这么一些问题存在，所以就这点而言，我觉得，我们恐怕我更赞成很多国内的一些朋友的看法，他们是把贸易战看成是一件好事，看成是对推动中国改革的一件很有利的事情。我想，这个效果，我想，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大家看得更清楚。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和习近平日前呢刚刚通过电话，中国方面当然仍然是深藏不露，特朗普呢却仍然不改本色，乐观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当前美中关系的博弈以及明年三月份的这个结果呢？
刚才胡林先生谈到了中美之间的竞争，我觉得其实中美之间在竞争这个问题上，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美国可能讲的是那种 fair play， 是体育精神，是光明正大的竞赛，所以所有的竞赛都要按规则进行，而美国要求的也是中国遵守规则。但是中国啊，特别是中国这种政治的就是传统的思维不是这样，他是把这个东西看成是一种轨道，是鬼谷子啊、孙子兵法那一套的阴谋论，所以就是所谓叫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以不能，用而示之以不用，近而示之以远，远而示之以近，然后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实际上，中共他信奉的也是这样一套东西。所以呢，在中美这个谈判上，我觉得从字面上，可能这个中共能够满足这个美国的要求，但是在具体的这个实操上，具体怎么做上，这个里头可能还有很大的折扣。所以这个如果说川普总统他这个乐观兴奋溢于言表的话啊，他可能会上中共的当。当然我们知道川普也是老奸巨猾，他可能在别的地方还等着中国，这种情况也是完全可能的。那现在看，就是即使这个贸易战告一段落以后，由于中共这个现在导致啊，就中共受到了压力，国内的经济结构发生改变的话，会有一系列的改变。这个以前我都说过了，现在也不多重复。我想讲一点，就是说将来可能由贸易战转到高科技领域的这个竞争，比如5G 通信、人工智能 然后智能机器人、什么基因编辑，还有这些外太空的科技等等，这些我觉得今后可能竞争领域在这个方面，甚至在军事这个军事科技方面，
嗯，
都会有比较强的竞争和制约，
嗯，
因为现在相互之间的信任已经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制约中国或者遏制中国变成一个长期战略，
嗯，
当然你现在这个中共刚刚宣布北斗导航系统这个出来了，而且要跟 GPS 要竞争，而且像这个这个导航系统本来就是为军方设计的，然后现在可能会推广到所有的出租车和新出产的小汽车上，然后华为啊、小米啊等等这些中国手机品牌也都跟它挂钩，所以一个呢就是中国将来对国内的控制，中共对国内的控制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强，然后呢再有就是可能他还会把这个技术像沿着一带一路他要进行推广，推广到这个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称为这个叫做太空丝绸之路，
嗯，
所以我想中美之间未来的竞争的领域还会很多，
嗯，
而且不仅限于这个双方的贸易。
好的，那么种种迹象显示，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就是目前中共面临的困局呢几乎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政治、外交等等各个方面。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说贸易战是激化了中国各种社会矛盾，那么中国目前的这个困局完全是贸易战的原因吗？胡先生。
我觉得准确的说，贸易战不是激化了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
嗯，
而应该说贸易战是引爆了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就像一个人原来本来就身体很多方面就有病啊，但是呢表面上还都看不出来，因为病还都没有发展过这个临界点，可是现在他遇到一件比如染上重感冒了啊，那么重感冒结果就使得其他的病也就都引发出来了，就引起很多并发症啊。那么其实贸易战主要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因为在你不管是习近平修宪不管他在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已经在中国社会引出了很多很多问题，不过那些问题呢习近平他都可以一以贯之的用高压的方法把它压下去，就当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可是贸易战这个问题你的对手是美国这个是在你的权力控制之外那么你采开始他也采取强硬态度，那马上就发现他这次就踢到铁板了，踢不动了这么一来他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而这个问题呢这一点本身就向世人都暴露他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弱点。再说呢我们也知道贸易战它确实涉及到整个中国的经济的问题，那还记得今年年初那中国这个谈到经济还都谈形势是这个总的面上是向好是这个是这个而且预期也是对预期也是降也是是一种比较好的预期，可是到了年底那就成了什么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了那官方的说话都是非常大非常大的变化而过去习近平这么多年来上台以来之所以可以这么蛮横，其实就仗一条，就是仗着中国的经济有了很显著的增长，所谓财大气粗，因此经济上一旦出现一个问题，那它不但是经济问题，它对整个习近平执政的这个正当性都会提出严峻的挑战所以首先这一点就是我们看到那么在由贸易战就引爆了中国的经济上的一些这个短板和它的一些致命的缺陷，这样子一来就是这个就是中国的经济问题上的问题就是暴露于天下。另外由此还有其他很多的问题了，不管包括外交上的问题，你什么南海问题、台湾问题，还有我们看了一带一路刚才谈到的引出的种种问题，你还要向世界推行你这个中国方案中国模式所遭遇的种种抵制等等等等当然还有这个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还有对这个对民间对异议人士这种打压，对知识界这种打压这些你看起来他特别是对这个异议声音的打压看起来这些年是也这个是不断的在强化，乃至于在最近乃至于对所谓这个什么马克思主义学会的这些大学生都要去加以打压对 这个以这个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标榜毛泽东思想的这么一些人提出异议，都要加以严厉的打压，也就是在台湾没有丝毫减弱的这个迹象。但是呢，正因为从贸易战而引爆的种种问题，使人们都看到了这个中共当局，当首先是习近平本人，他的权力的实际的这种虚弱性，因此呢，他面临的挑战呢也是全方位的。
那么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呢，中共更大的困局是党内外思想的混乱和民间意识形态的对立，这一点胡平先生刚才已经讲到一些了。根据海外媒体报道呢，说社交网络现在呢流传中国百位公共知识分子发表改革开放40年感言，这就凸显了中共官方倡导的改革开放呢与民间要求之间的对立。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官媒倡导的改革开放与民间的要求有多大的不同和落差呢？
啊，这是我说啊，那个我也参加了这个40周年感言的这个发言。但我讲的很简单，我说中外历史上改革成败周期为5到10年。邓小平称如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40年后无人承认失败，改革永远在路上。我这讲的很简单，也就是我自己也说了，我刚才在推特上讲，我说这个脑死亡患者100人大会诊，众医临床各抒己见，张大夫只写病历不开药方。为什么我不开药方？我觉得开药方已经无用，因为这个改革开放现在是徒具这个舒窍，但是已经脑死亡了。现在只不过是说说什么改革开放，哪有改革开放，已经死掉了。所以呢，开什么药方也是没用。而且这个中共呢是专门揍大夫的，属于医闹这一类的，谁给他开药方他就揍谁。所以呢，我觉得也不能开。我当然6年以前啊，我记得我开过，我说我要重新解释改革开放，改革就是改革政治体制，开放就是开放党禁报禁。但是现在这个药方，我认为对中共来讲已经没有用了，现在已经过了这春梅的店了。当然这个也不光是我个人的意见，因为体制内有很多人在中美贸易战这个期间一直也在讨论，甚至也在问我能不能够通过这件事儿倒逼改革。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记得今年1月这个刘鹤在出席达沃斯论坛的时候，他还说中共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要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向各位报告，可能我们有些举措将超过国际社会的预期，但是我们事实看到的就是纪念改革开放这个大会和这个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让大家很失望。所以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吴敬琏啊，什么向松作都在提，吴敬琏提了10点这个改革的这个主张。向松作提出来说，现在是40年未有之变局。今天我看这个，习总书记也在说这个，他说是100年未有之变局。那到底什么是100年未有之变局？明年就是2019年，也就5四运动100年了。所以明年的变局，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东西。而且他还今年他还在明年1月的这个《求是》杂志上还会发表一篇文章，叫《唯物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好是拭目以待，
好
看这个习主席怎么应对明年的这个局面。
好的，对不起，我本来想再给大家念一些网评的，现在看起来没有时间了。那么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实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改革已死，宪政当立，中国百余公知为何冒险发声，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